三啊，对，抱歉，我上次我是说，我希望上次能够把加拿大书讲完，但是上次没有讲完。希望我们今天哈，能够尽快快的把这个加拿大书没有学完的部分，我们能够讲完以后，我们能够进入到这门课的第三课啊。大家还记得哈，我们这门课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啊，从三个方面来学习。保罗的这个五卷书啊，《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啊，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个人的领受这个神的宝贵的救恩，是有一个救恩的次序啊，大家记得啊，这个从时间作为坐标轴啊，我们从上帝的拣选、预定和拣选，一直到我们的成圣得荣啊。这个不再重复。第二条呢，第二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从这个神的宏大的救恩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上帝的从对这个以色列民的拣选啊，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的降卑、他的受难、他的十字架上的牺牲，再到他的这个升天、升高啊，将来还要再来啊，这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线。第三呢，我们讲到这个来看待神的救恩历史的展开啊。那我们上次呢，学习到哈，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呢，他用很长的篇幅，他用六个不同的方面来阐述啊，他的不仅仅是他的这个末世论，而且在末世论这个视角来出发来看待加拿大教会的，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啊，大家还记得哈，加拿大教会面临的两个挑战是什么？一个是假教师，还有一个外邦人大量的涌入教会啊，所以在当时在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信徒之间有一些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张力，甚至可以把它称作矛盾。对，今天这个崇明牧师也给我们带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使徒行传第15章的信息，看到当时教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啊，如何来解决啊？因为是否要行律法，是否要行割礼，在教会当中引起很多的混乱啊，加拉太教会也没有例外啊。我们以后再接着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前后书，我们有发现也有类似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挑战是持续在初代教会历史当中持续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啊，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哈，我们从六个方面，一个是从福音的方面，一个是从首先从基督的方面，从福音，从律法啊，圣灵的工作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还有从这个新的创造。我们上次讲到律法，对不对啊？我们先拿一点点时间来回顾我们上礼拜天讲的这个前面这两个方面，基督。首先，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啊，就开宗明义就讲耶稣基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啊。讲到保罗的这个。以然和未然，保罗的末世论啊。时间的这个 X 这个坐标轴啊，时间。今天的时代，将来的时代。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末世论哈，在他们这个传统信仰传统当中，他们也清楚的知道将来有一个时代会来，这个时代将来的时代来的是一个标志是什么？我还记得我们先分享，这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的标志，弥赛亚的到来是不是？啊，对，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啊。他们如果我们读这个新约圣经啊， 那旧约圣经不光是这个先知书，还是这个诗篇啊，这里面他们的等待的那些，他们受煎熬那样的急迫的心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他们的默书呢，有一个什么样的缺陷，有什么样的错误？从架构很多点，大家记得吗？他们认为弥赛亚一来，过去的时代就结束了。是不是？但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将来的时代和这个今天的时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教导啊。这个保罗说，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罪恶的，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将来的时代要神要使他的名能够带着一切的被解救。保罗也说，神把我们迁移到外邦。所以从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来看待加拉太教会层面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带入到这个新的时代当中，但是那些讲教师他们的教导没有把我们带回到新的时代，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展开的再来回顾，这个讲义上都有啊，所以大家回去看一下这个讲义上我们关于这个基督和这个罪恶的时代啊这些教导。另外，福音，那从这个默示论的角度来看的这个福音，假教师有些什么错误的教导？首先我们讲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啊，什么样的好消息？耶稣的救赎啊，福音的好消息，等一下我把这个讲义找出来哈，这样会讲得更加的准确。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不需要再负律法的恶，是不是？我们已经被从律法的恶下被拯救出来。我们只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单纯的领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好消息，这是最大的好消息。但是那些假教师，他要把我们带回到这律法的恶当中去。耶稣基督说：“他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今天这个图梅牧师也带我们学习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段经文啊，就是彼得前书那段经文，大家都知道，彼得怎么说的？他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就和外邦人一样，这是我们所信啊。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首先他们不明白福音的道理啊，他们弱化福音的大能，把加拉太的这些信徒带回到律法的之下。那第三呢，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三方面的讨论，就是律法。我们在上堂课里面，我们也从各个方面啊，从亚伯拉罕的见证讲到，在旧约圣经当中，那些旧约时代的信徒，他们是怎么样得救？是凭着什么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他们是凭律法呢，还是凭着信心？大家还记得吗？他们也是凭着得救的信心，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信，他也是因信称义，是不是？ 那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旧约时代的信徒，还是新约时代信徒，我们都是凭信心接受上帝的祝福。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那如果说上帝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祝福都是仅仅透过信心的话，摩西律法的目的何在？神为什么要给犹太人律法？换句话说，律法的功用到底在什么地方？哦，对不起，这是我忘记。弟兄姐妹，抱歉哈，你们现在能看到我这个 share 的这个 slide 吗？
刚刚显示了一下，
刚刚有一些又不见了，
有哦，又不见了，等一下啊，现在能看到吗
？Yes，
可以。
你那个你选的那个 duplicate， 别你的，
有没有麻烦你帮我选一下？请子怡弟兄帮我试一下啊。那我们来接着讨论。那这个律法的功用到底在什么地方？神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以色列？我们既然不能靠律法得救，律法在这个旧约历史上所起的功用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刚才这个杨明说律法是神之罪，我先写在这里，待会儿 revisit 啊 ，revisit 一点。那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啊。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到十九节，保罗是怎么说的？可不可以请这个杨立新帮我们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到十九，
十五到十九。弟兄们，我写到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有没有人废弃或加以遵守？人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这么说，人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半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进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
好，谢谢啊。这段经文说了几个很有意义的哈，这些要点，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首先，第一。我们上次也讲到是律法在先还是福音在先，是律法在先还是应许在先？律法在先，
福音在先，福音在先，
福音在先，福音在先，福音在先。430年之后，上帝才通过摩西把律法颁给犹太。第二呢，在这个保罗在第三章十九节里面讲到，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为过犯天上， 待会儿来仔细来这个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三，律法是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好，律法是要为了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那我们在讨论律法和福音之间关系呢，首先我们先做一点说明啊。这个说明就是呢，保罗也没有教导过这个基督徒信徒以后应该丢弃摩西律法，没有啊。保罗说得很清楚，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如果我们读这个第五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讲的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换句话说，这是律法的总纲，中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人，就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所以律法并没有被福音所废掉。其次，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非常信，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换句话说，律法也没有废掉福音，也没有禁止福音，也没有废掉福音，没有。那我们先把这一点说明以后，这个律法和福音之间，他们之间不是对立的啊！不要人为的一定要把这个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好来，并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在讨论、在思考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律法和福音之间有些张力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怎么样来平衡的来去看待、来理解这句话？啊，那我们首先，我们需要来了解保罗说这个律法原是为过犯献上的。什么叫做这个律法是为过犯献上的？实际上，同样的话，保罗也在罗马书当中也说过哈。如果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二十节，保罗说：“律法本是外天，叫过犯显出。”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吧，我们先读这两段经文啊。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五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所以就回到刚才那个原理上讲到，律法首先是人之罪，虽然上帝没有颁布律法之前。已经有罪，罪已经有，不仅这个罪已经有了，而且这个罪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挪亚方舟的故事，是不是？这罪从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原罪到罪进入世界以后，这罪在这个世界上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当中都有非常让人惊心动魄的记载。罪的深重，先有罪，那律法呢使人知道什么是罪。换句话说，律法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律法上揭示了在上帝的眼中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应该我们，什么是我们更应当行的，是不是？这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成为什么样的，他们是想要知道，希望自己有像上帝一样那样分辨善恶的。换句话说， 他们想希望通过自己的认知来建立一个善待的标准，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在人的头脑当中，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公义公平的善待的标准不能啊。今天这个这么直接讲到这个 cancel culture 啊，我知道我们这 culture 里面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能达成一致吗？不能吗？是不是啊？所以靠着人的智慧，我们不能够建立一个善恶。那神通过摩西给犹太人颁布律法，从此
不动，
神的善恶的标准清清楚楚的颁布给人类。人没有任何的道理可以去推诿啊，善恶的标准清清楚楚的体现在律法当中。那我们谈到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包括三个方面啊。道德律、仪律、还有民事律。
他现在为什么不做？没有读书会。
道德律是什么？这上面的世界啊，这个仪律和民事律，如果大家读这个旧约圣经啊，《申命记》啊，《民数记》等等，这个关于献祭的啊规定啊。这个有民事纠纷的时候，这个怎么样处理啊？等等，这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我们知道，律法它是使人知罪，律法也为人定罪，对不对？律法能不能给我们行义的能力？不能。律法有没有能力是我们让我们能够行罪？所以律法并不能给人带来行出上帝律法的这样的能力。那在律法当中的人，他们的境地，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受辖制，还有大家还如果我们思想这个旧约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民族历史当中，一些什么特征？不是外在，还有没有别的？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这句话啊，这个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将叫过犯显多。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实际上，我来思想就是。犹太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本身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解放，他们一直是处在一种内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征战的状态。他们想不想去行上帝的律法？他们想。对，他们想行上帝律法，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怀疑他们有出自于爱上帝的心，他们愿意来顺服上帝。同时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出于恐惧的心。因为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摩西说很清楚：你们听上帝的话，我们就得到祝福啊；你们违背上帝的话，你们这个违背上帝律法，你们会怎么样？受咒诅，而且摩西的话说的是很重，对不对？所以他们不停的在这种征战当中，不仅仅是内在的征战，也有外在的征战，对不对？ 我们看读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有顺服上帝的时候，确实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在安乐的时候久了，他们就会自发骄傲的心，不感恩的心，甚至背逆上帝的心。啊，我如果读这个旧约历史的话，我发现他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得到太多祝福了。所以律法和过犯之间，律法不能够消除过犯。那保罗在这里说，律法不仅仅不能够消除过犯，而且律法叫过犯显多。怎么来理解？罗马书七章八节啊，七章八节，保罗说：“他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这句话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来思想这句话，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然后接下来在十到十一节，保罗又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并且杀人。这两句话非常好理解啊，我们今天拿出一点时间了，我们慢慢的来安排，慢慢来思想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思考问题的这个出发点是从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啊，回到刚才讲的，一个是我们说律法是被破坏天上，另外律法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弟兄们，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保罗说的这个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乎？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一下你自己对这两块的理解？
律法定出对跟错的一个绝对标准。没有律法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些是过犯；有了律法的时候，过犯显多出来了。啊，可以这么说。
那为什么叫过犯显多呢？而且是加添。
本来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做的是良善的；有了律法以后，过犯就显明出来了。按照神所定的律法呢，他律法把罪给暴露出来。所以有律法有罪，借着这个状况呢，借着律法呢也来试探我们，借着律法呢使我们的心呢被stir了啊。但是有了律法呢，它本身一个作用呢，我们在罪上的一个表现就定出来。
对，这个原因张老师分享非常好啊，我把他刚才分享，我再稍微再展开来再安排一下啊。首先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遵循，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对不对？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遵循，人不能遵循律法，同时上帝的命令又是那么的清楚，你不能遵守律法，你就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你结局就是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境地，对不对？为大家思想，是不是很可怕的境地？当初马丁路德他这个在修道院的时候，他每天都处在这样的境地上。他都阅读上帝的话，就越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他就越意识到自己内心的丑恶，内心的污秽。而且他清楚的知道，上帝说的很明白，这样的结局就是死。那我想问一下丁姐妹。就像这个犹太人一样，他们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当中，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知道他不能遵守，但知道神说的很清楚，应该遵守。在这样的挣扎当中，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可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反应，这两方面的反应其实就反映在刚才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罗马书这方面。首先第一呢，可能我们想拼命的压制我们心中的罪恶， 就是我知道是不好，不想做，但是因着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要去做，我们越压制，这种欲望可能就越强，是不是？我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以前这个没有信主之前，我抽烟抽了很长时间，对，这个我也知道抽烟不好，我也下很大的功夫去戒烟。这个戒烟的人有一句话说，戒烟很容易，戒了100多次。对，我那时候也是我这个嚼了戒烟的口香糖，贴了戒烟贴，但是我还是有对这个尼古丁的这样的感觉的。就那时候我对，后来我读这个罗马书，我对这个回想起我这个以前的那个经历，我非常的有共鸣，就是我不是不想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行，但是我确实行不通。我们想努力来去压制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压制，有用，很多时候是没有用的。所以越压制这个欲望，或者说这个罪，在我们心中就越活跃，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7章第8节里面讲的，最趁着机会就借着戒律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保罗讲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反应，是不是？我们想拼命的想压制自己的心中的欲望或者罪孽，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也是不陌生的，对不对？孔子说这个我们要这个存天，这不是孔子说，这个是这个朱熹说啊，灭人欲，存天理，是不是？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养性，还有我们要靠着这样的修行，我们要来压制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可以承受。这条路都不走通，我不通。哪怕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那些最伟大的圣人，他们心中也有很多见不得的东西。这是第一反应，我们会压制。第二反应可能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目前我们心中的这样的罪孽试着把它合理化。那思想啊，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啊？我会把这样的这种我们心中的欲望啊，我们心中不讨生喜悦的欲望，我们会让这些东西试着去合理化。这合理化有两个不同的表现，一个表现就是像那些犹太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去追随那些外邦人的那些假神啊。他们在我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这耶利米反反复复的啊向他们来呼吁啊，要离弃他们。他们并没有那么，为什么？
原来都是这么做。
原来都是这么做。耶利米特别讲到一个假先知给他们所传讲的一个叫假平安。大家记得啊，什么叫假平安？本来他们心中应该是什么一个平安？他们知道，他们从神那里明明白白的领受上帝的律法，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但是那些假先知给他们讲关于假平安的啊。自己安慰自己，上帝不是那么认真的。我大家都做，你看那些外邦人，他们也这么去做，他们也很繁荣，也很富强，也很强盛了，甚至会胜过犹太人，是不是？这是一种反应。还有一种反应就是自我安慰，就像法利赛人，他们把上帝的律法简化为一套他们自己所创立的一套行为体系，就像我这个讲义里面讲的，我只要做到这些事情我就好啊，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checklist， 我做到了，我就达成了上帝的要求，我在上帝面前就是这个无罪啊，我就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这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欺骗，他们试图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那这实际上也就是罗马书第7章第10到11节所讲， 罗马书第七章第十节讲，他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我。如果我们读这个读其他版本的圣经啊，不管是 ESV 还是 KJV， 它实际上这个就借着诫命引诱我，这个引诱这个词如果比较准确的翻译的话，应该是借着诫命欺骗，用的这个词是 deceit， 欺骗。
对不起啊，我想要反对一下，我们常常有这个习惯说，如果比较准确的话，这个是尽量避免，因为这个和本翻译呢是几上百个学者的两个礼拜翻译一句啊，用词是很精简，就像今天讲到一样的，这个你和你全家都不得救啊，这里头有一个圣约的概念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太快的说这个翻译不够，或者是像提摩太后书两章，你要在神的基督的恩典里上，那个要 be strong， 要在基督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呢，既有神的主权，神给的恩典，也有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有这个习惯比较准确的翻译。我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但是渐渐的越来越多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说这个是希腊文比较精准的，啊，这样的习惯尽量避免，啊，不然我们不小心就进入一个状态，我们得罪神。
好，谢谢张提醒啊。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和本圣经是非常翻译非常好。如果从这个信达雅的侧面来看，它是可能是我们目前所有的中文译本的事情，但是。和本的翻译里面有没有不准确？
当然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发表会上啊，我们的华人牧师啊，有这么少的人参与啊，在那么短的时间翻这个圣经啊，这里头呢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在里头啊。所以我也坦白讲，为什么我不来参加啊？我就问说，大家觉得如何？就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呢？有人说啊，那一句话翻得不好，你会特别怕人家误解他写那样。我就说，不是这样的，你要看到整本圣经，像旧约也不都是让我们看到都是一种没有盼望的，都是律法使我们知罪。律法里头啊，定下这个使以色列人呢能够因此在那个迦南地得福。所以里头我们不要太偏重这个旧约里头都没有放下恩典的这个角度，这是我反对的啊。然后呢，那个翻译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如果我们很容易的一两个人翻的，就把它带进去这个大群体去了解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会影响多少人的这个信仰。
哦，我想原因张老师提醒是对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对和本这个翻译的译本，我们还是要尊重啊，要采取比较严谨的态度。但是在这里面，就是这句话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啊，这个引诱到底是引诱还是欺骗？我是从现有的这个英文译本里面，他们翻译的都是欺骗啊。这个我不懂希腊文，所以我们可以回去到希腊文查一下希腊文的原因。圣经原文是到底怎么翻译？而且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里面就是这个欺骗可能是比较符合这个上下文看。那回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内容哈，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或者是欺骗我，并且杀了我。所以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是不是？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因着不能够行律法，他们会有这样的倾向，就会自我欺骗。
你看就是这个，我想有一句话我不需要说啊，就是我同意这个言语的那个提醒啊。但是因为礼拜三我发表会我有在场的也很多人参与，有很多参加啊，对。那礼拜四啊，那发表会的时候，他们特别有提到他们这个翻译啊，这个翻译的原则啊， 它里面有，他们特别强调他们尊重这个和本的翻译，所以他们在修改的时候，如果有跟那个有跟那个和本有出入的地方的，他们是当然首先是尊重原文啊，然后呢也参考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很多其他的翻译啊，或其他翻译，所以他们特别有强调这一点啊，所以我也不希望说给这个没有参加的这个印象，就好像是这个他们太自己这个，他们那天发表会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很多
好几个讲都可以知道的。对对对，也谢谢这个说法。其实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理解这个三一圣经公会他们翻译的原则，我推荐大家到这个三一圣经公会的网站上去，那个陈彪牧师呢，他有一篇这个文章啊，就是他把那天礼拜四晚上他关于这个三一本的中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的原则，做了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可以去看，确实那个他讲到他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三一，我们就已经有这个和合本圣经，为什么还要有新的译本？他从三个方面角度来说，第一呢，这个从圣经的译本，从圣经的抄本角度来说，我不愿意，我今天没有时间，要从这个什么这个公认本再到其他各个版本啊，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他们选择的这个圣经的抄本是最符合圣经的版本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三一这个和合本里面，它确实是有一些翻译的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啊。当然，就是说，它里面其实有一个观点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上帝保守圣经的原本，上帝会不会也保守圣经的抄本？也是保守。所以虽然它有一些翻译不准确的地方，瑕不这个瑕不掩瑜，对，瑕不掩瑜啊。没关于这个圣经的这个纪要真理的传讲，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害。第三就是他试图用一些现代我们现代人所比较熟悉的一些语言啊来去翻译。OK，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 topic， 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去谈论它。欢迎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这个 TBS 这个网站去看一下它这个。就陈彪牧师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还是比较的全面的。
我们先了解吧，我们不会有人不按照原则、不按照对的方式去做，所以这个话是一定的，这一定是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我的 question 是说，我没有说这个翻译本是一定是最好的，没有错误的，我说的是对的。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几十年这样下去做的时候，跟比较到这个不是 full time 的啊，还要牧会的，我们看到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一种 dedication whole life， 所以它需要是一个很学养很深厚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的意思是要小心。
是啊，袁长老提的圣经翻译是非常严肃的，
不要随便进去，因为太多的人。将来的生命要教导的，
是，但是就是我们读这个和本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对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经文，比如说今天我们领受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第十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读和本圣经的时候，同时也多读一下英文。
对，这个我是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词，你看一个引诱和一个欺骗，这个是传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这引诱翻译有这个意思在。欺骗是被欺骗，你又是有一个 temptation，
对
temptation， 就是他要表达的是这个 temptation， 不是只是欺骗了。我们在信主的 temptation always comes， 但是他看的就是模糊的，是 disguised， 他要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两种很多版本一起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原来这个语言上的他要表达多种意思。
好、
啊，
那个。
我是想的这个引诱这个词是比那个欺骗更深。欺骗你要引诱的话，首先你必须要欺骗他，就像那个在电影里面的事情，你首先欺骗他，是被欺骗以后才能被他引过去，因为这是一个出错的嘛，对吧？你不欺骗的话，是如果知道正道的话，你不能够被他欺骗，你不可能被他引诱。我觉得引诱比欺骗更深更好。
好， 好好好，我觉得这个也都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我们如果回去以后有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或者是请教一下牧师们，看这个希腊原文是怎么说。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接着往下看，就说我们刚才分享的罗马书这里呢，就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保罗在第七章，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这个十九节里面所说的啊，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原是为过犯天上。我们在罗马书这里呢，最后的背景下怎么来理解保罗说的这句话？原是为过犯天上。
第七章七节到什么节？律法是罪吗？断了，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罪成的结果就是借着律法不关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
对，就实际上我们把我们从这种过犯的，现在过犯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对不对？我刚才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仔细思虑想一下。不仅仅是犹太人，他们处在那样的内心的状态当中。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经历是不是一样？就是在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行义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面临这样的境？所以，为什么叫做是为过犯天上？神要把我们从这样过犯的境地当中，在律法的辖制上，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寻求讨神心意的行为，不能够胜过我们的过犯。所以为了这样，我们进入到这个下面这句话，当然是更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为了律法，是为了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蒙应许的子孙的老来到，就是我们经常常说的律法是指向。指向基督耶稣，律法是指向福音，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杨立新所讲的，律法是使人知罪啊。保罗说的更好，他说律法是蓄蒙的师傅，是不是？律法是蓄蒙的师傅。那段经文，张鹏老师来读一下哈。律法是蓄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使我们能够明心成义。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律法是蓄蒙的师傅，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使我们可以明心成义。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好，那我们再讲讲。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我们要不要信律法？要不要信律法？我们要不要信律法？就进入全家律法。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律法的总纲是什么？首先是爱神，然后爱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当然是要行律法的。不管是道德律还是礼律还是民事律，都指向都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设立的善恶的标准。上帝的善恶标准在旧约和新约当中是不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对不对？上帝的心意并没有改变。
我想他，你这个问题也问的很有意思了。我们要不要？其实答案不在于要不要啊，而是说喜爱约和华，然后就是但是他保持一个被改变的人，他喜爱神的话语，然后就会表现出来。我从这个角度， 情感上的一个表述。
是是是是，这个我们也讲到，这个能够讲到我们要有三个目的哈。第一，我们要建立正确的观念，然后引导我们有正确的行为。第三是什么？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情感，是不是？就我们生命的改变，实际上是我们生命最深切的生命的改变，往往不是头脑的改变，往往是我们的心的改变，往往是我们的情感的改变。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完全同意就是刘云强老师的话。但是我为什么问这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今天到底要来？是因为我们今天听到很多好像是 conflict message 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行动，不需要行动。这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qualifier。当我们说我们需要行律法或者不需要行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说的律法是什么，到底什么律法。神的律，借着摩西给犹太人发布的律例和民事律，我们今天要不要学？要不要学？不需要，对不对？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你的牛，你的邻居的牛丢了，你看到那个牛，你要把这个牛领给他。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不会碰到一个活牛，对不对？但是这个律法的精义它是一样的，哪怕我们的仇敌，我们看到比如说他这个遇到不幸的事情或者他受到伤害，我们会不会应该像这个 Good Samaritan 也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要去帮助他？它是一样的。同时神的道德律，神的实践，我们还是要守。道德律并没有被废除，但是律法的核心是包含在这个爱神爱人。两个字。那我来问一下您，姐妹，这个爱这个字到底是观念上的呢，是行为上的呢，还是情感？爱这个字是落实在观念上，还是我们的行为上，还是我们的情感？全部都有，对不对？或者说我们的全人全身心都要对上帝的话有所改变。所以不仅仅回到我们这堂课，我们学习的重心，我们不仅仅是在学习保罗在这个五卷书卷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神学性的一些教示。如果我们仅仅学了一些知识，我们过后就忘记了，这堂课我们大家都赶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思考上帝律法的总纲是落实在爱的字，就是什么？这个爱要进入到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行为。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要落实到我们情感里。这个威斯敏斯的小调里面拿第一问的是第一问这个问题啊，我想了很久，我没有想。这第一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叫荣耀神，要以神为乐，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爱神，我们这个敬拜神、荣耀神啊，我们去做在神眼中看的非常好的事情，得到人的称赞，甚至在耶稣基督在世人面前见证啊耶稣基督的爱。但是我每天活得苦兮兮的啊。对，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们经常忘记最后看这些要活更丰盛。什么叫做更丰盛？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表现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我们首先要被神改变。被神改变以后，我们就更能够尝到在神里面真正的福乐。如果说我们的价值观没有被改变的话，啊，我经常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在这一点上，在过去信主的十几年时间里面，特别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这里面这一点上有非常深的一些领受，就是我们信主很久的基督徒。首先包括我自己， 我们心中的这些心怀意念，其实很多方面跟没有信主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应该是在第十二章讲，他说这个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在你的身体线上当个活祭。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要心意更新而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心意更新而变。就是你要 be conform， 这个效法他用的这个英文词叫做 conform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一个 conform， 一个 transform，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态。之前这就是我们要接着要分享的，其实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接着接着聊的。您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说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说了多少遍啊，大家可能耳朵都听不见。什么叫做与耶稣基督？可不可以请两位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理解，在你的观念当中，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呢？以基督的心为心，是。还有吗？耶稣基督是葡萄枝，我们是这个三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怎么样跟他连接哈？耶稣基督也说，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所乐意的祈求就可以，是不是？还有吗？什么叫做与耶稣基督的？首先，与耶稣基督联合讲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的问题，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把我们接纳到他的家里，神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非常宝贵荣耀的身份，就像彼得先生所讲，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换句话说，我们是在称义这件事情上，我们是靠着和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经常讲迷信称义的道理。那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成行义上，在成圣得救道路上。道理是不是应该是一样？我们也是要靠主。换句话说，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牧师啊、长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地位就是完全一样的，从来没有一个什么 super hero， 教会里没有一个 super hero，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属灵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基本地位是一样，都是在神眼中。都是义务，所以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罪人啊。这个道理是不错的啊。我们时常即使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的犯罪，但是神的救恩领导我们，从此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时常犯罪，但是我们根本的身份才是永恒，不再是罪人。神借着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联合，他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虽然我们时常的软弱，时常的小心。时常的背逆，甚至时常犯罪，甚至像大卫那样犯很大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天父上帝看我们，神看我们是透过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看。换句话说，我们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够丝毫改变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们也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让上帝更加的悦纳。上帝已经完完全全的接纳，他已经完完全全接纳。 对吧？这是第一啊。第二，什么叫做和耶稣基督联合？就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同死同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在我们心中占据神，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灵与圣道》，耶稣基督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死后 是应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和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真的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是葡萄树和葡萄枝的葡萄树的关系吗？而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体现在我们里面天然的教会的敬拜？今天早晨这个教会的这个晨祷会啊，我们当时开始的时候坐在大堂里面只有三个，我不是说问到哪去了啊，但是我想。教会的祷告会不能复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个人思考和祷告生命是非常的贫乏，非常的苍白，非常的无力，是不是？我没有尝到过祷告的甘甜，我没有在祷告当中与耶稣基督联合这样的经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每个礼拜有一次来到教会祷告会，哪怕这个祷告会非常复兴，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到里面，没有真正祷告的生命，这样的祷告会不是神所喜悦。所以第一点，我们来思想，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常在里面。那当我们遇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需要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儿女教育，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规范准则存在之一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没有与耶稣基督联合，实际上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亏损，因为我没有经历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我们本来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非常的丰盛，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在像保罗所说的常常的喜乐不祷告而是歇斯，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制的。我们需要常常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常常的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在祷告当中来敬拜神，在祷告当中来去经历神，就像耶稣恩友吧，我们把耶稣当作我们一个好的朋友。耶稣有歌里面说的一句话对我来说一个很高的提醒，也是我希望用这句话听到的，就是多少平安流与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来的之前之前之前。我们太亏了，是不是？我们太亏了，太吃亏了。我本来有这样好的属灵的资源，这样好的蒙恩之道，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到与耶稣基督联合哈，实际上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啊。如果我们这个学习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教义啊，一般神学家可能会告诉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拣选，看拣选什么？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形成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了我，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啊，在我们生命还没有形成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了。换句话说，就是那个伯克夫在这个系统之间里面他所说的哈，他引用了伯克夫的一句话，他说：“不如神从创立世纪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保罗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这句话发生在我们生命还没有被造的之前，我们还没有被生出来，我们就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上帝的拣选当中就已经与他联合。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叫做这个代表性， 联邦性。Evergreen 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基督在世上一切的圣功都是为了他的新娘，也就是为教会所做的。受洗本来是悔改的洗，耶稣基督本来不需要领受悔改的洗，但他在约旦河受洗，为什么？因为他这么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的新娘，为了教会。耶稣基督本不需要履行律法的每个方面，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在世界上，他完完全全的受苦复活升天，不仅是主动的，不仅是包括他的主动的圣父，包括他的被动的圣父。主动的圣父就是在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界上的牺牲；被动的圣父就是他行权律法，也是因为。我们与他联合，他代表我们，代表他的教会，来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的义，他的功，他就被归算到我们身上。第三个联合呢，就是圣教所说的叫个人性的联合。
嗯。
个人性联合指的是基督借着圣灵的位格和工作，因信徒的信心而内住在他里。就像使徒保罗说我们这些蒙受神恩典的人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师，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并且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而且神也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就像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保罗讲到他为以弗所信徒所做的祷告，神的浩大的能力也行在我们身上，这些都是为了激励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那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加拉太书的学习哈，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有没有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与他的关系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途径当中？我们是不是有需要悔改的地方？需要醒察的地方？需要解决？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看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法？请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啊，还是读一下这个讲义啊。这个讲义呢，这个讲义完全都是我根据这个。你在前几年读的是他的这个讲章所编辑的啊，那里面有很多的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是我因为这课堂时间讲座不能够完全仔细的分享。有，我现在没有，待会儿会发一本。你有今天的第三份讲义，第三份讲义。哦，好，没关系，
今天还有。今天讲的是第二个。
好，那么请袁理长老师我们做一个这个祷告。
不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主任学使我有机会思考你在圣经里头所教导我，也常常能够思想我们是如何被连与人所基督的，不但是我们个人与基督的联合，而是教会整体在盟约里头，在父神的心意里头是连与人所基督，好叫我们这群体被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在将来的荣耀里头 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内心的更新，啊，叫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圣言、你的道德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我们所喜爱的，也叫我们常常向往你所应许的将来要显现的那确切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常常反映这样的渴慕，也愿你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每天的灵粮，每天肉身的食物，每天家庭里头、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亲人、朋友之间的生活，也都是从你那普遍的恩典、众光之父所赐下来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使我们在救赎当中有份，愿意我们一心追赶，不至于落后，乃是在主自己的恩典中刚强起来。谢谢你所赐我们今天的午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